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从地狱出而受畜生身，身长劳苦，水草不足，今多时中愁损他财，如是众苦，名为第二正感之国。讲到了我们《优婆塞戒经》里面所说到的报果。由此可见，不只是地狱当中受的果报，我们叫做是报果。从地狱出来以后，再继续受畜生身，然后经常受这个劳役的这样的痛苦，饮食水草不够，这些都只是为了要酬还当时过去世所造作的亏损众生的，乃是别人有钱财，你是阴谋诡计让他亏损，让他破财。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恶心行，在您出了地狱之后，还要在那一个畜生道里面来偿还愁亏损他人财物了，这样子一个过失，用一个非常极恶的心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三番两次，习以为常。那这个在畜生道当中所受的这些重苦，就称为第二正感之果，一样是属于报果而不是余果。那大圣本身心地观经经文继续又讲到，受是罪疑又生到恶鬼当中，恶鬼当中一样他不没有办法像福德正神，像城王爷，他们虽然也是鬼神道，可不是鬼神道当中的恶鬼。经文里面我们经常听到恶鬼道恶鬼道，这是因为佛要叮咛我们，嘱咐我们不要造作了相应恶鬼道的恶业。那所以恶鬼道严格来讲，其实要讲成鬼神道会比较一个符合事实状况。那这当然不是说佛在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有所一个偏颇，因为这是主要要提醒我们不要落到三恶道当中。三恶道特别是指鬼神道当中的恶鬼，所以我们不讲鬼神道，而直接讲恶鬼道。好，在从地狱出来以后又到畜生道，从畜生道受完该偿还的一个果报之后，又往生到恶鬼道。在恶鬼道中困渴饥乏，百般的一个饮食的都没有办法享用，这样的痛苦乃至于无量千劫连江水饮食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名称文字声音都没有办法去听闻得到。而如果是之前造作的恶业是非常违犯的很深很重，而且是乐于犯，而且习于犯，心性已经非常坚固的造作的业很多的话，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第一第二正感之果 沦落到恶鬼道，要受这第三阵感之苦的时候，他可能会成恶鬼道当中的某一种恶鬼。所谓的其咽如针，他的咽喉好像针那么细，他的腹，他的肚子却像山那么大。换句话说，他要能够进那个进食的这个咽喉非常狭小，他需要填饱的肚子却如山谷一样的一样宽广。他即使能够得到饮食，恶鬼道的饮食经常是脓血乃至人间的这些粪便大小便溺，是非常非常极为下劣的。可是这极为下劣的饮食对他这样子的恶鬼来讲，有时候都还是求不得。即使他有福德因缘抢得了一分一口了乃至一滴的，他要把它塞到放到他如烟针一样的细的烟头里面，他就所谓的恶火中烧，马上就变回一个火，连这样子的下烂的饮食他都没有办法去享用，永远这样子的困苦饥乏，永远没办法进食。能够得到进食的话，又变成化为火，只是生更是让自己产生痛苦而已。像这样子在恶鬼道当中的话，这样子的果报，经文称它这是还是第三正感之果，是正不是余，不是别。那我们再看下去，等在这个三恶道受过这样子的过去的很深重的恶业，习犯的恶业，该要偿还的正感之果之后，必是罪矣。那样子的三恶道的恶业已经完毕了，终于能够来还生人间了。可是呢，生而为人却是贫穷，却是下贱。在人间的话，是一个可能是当人家的仆役，可能是一个劳工，他只是都是为别人所驱唤，所役食。虽然不是过去在畜生道当中的一个流马驴，可是呢地位的话就相近于这样子的一个畜生，是非常可怜的。乃至于这样子的境遇，当然就对他来说的话，人间的财宝想要去稍微去求取去谋取都非常非常的困难。于是呢，于一切食而不自在，饮食不自在，衣服不自在，乃至生病了身心都不自在，因为连医药都很缺乏。像这个人间的这些果报叫做余报，相应于之前在三恶道的大圣本身心力观经佛称它为余报，而这些余报有时候又叫做相似果报。好，那我们在引用完大圣本身心力观经卷六的经文来解说这五界有五种果的做一个负面的表列之后，我们报果余果的解释应该大概都知道了。虽然刚刚是以悭贪而来说解说，不过菩萨们应该很容易把它反过来，悭贪的对面就是布施。你要广行布施的话，来世绝对不只是不会往生到三恶道，您在人间可能是大富长者，乃至于您对五戒对于十善所修又比人所续足所需要的还多，那您可能就往生到欲界天去享天福了。当然这样子的天福是指那一些不以菩萨的正修行为他修习福德所回向的这一些一般的凡夫，或是说虽然受了三规五戒，可是不是一一要断我见要证三圣菩提而证修行的这一些菩萨。那当然福德的差别跟功德的差别菩萨们应该都已经有循序过，我们这里姑且就暂时这样子跳过。好，前面讲完无作果，讲完报果，讲完余果，我们再来讲第四个作果跟解脱果。所谓的作果一样是以作为果，换句话说，您有无作果，您自然会有作果。这个作果就是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您，该做的您还是会做。刚刚说的无作果比较偏于说恶习惯恶心行，譬如说您因为过去式的熏习实修 哦，这样子一个好习惯，到这世以后，您自然就不会去邪淫，哦，自然就不会去，哦，大妄语，不会不逾矩，不会有偷盗，您自然就无作，哦，您这样的心性，哦，是偏向于无作果的，哦，自然就有无作。那这个作果一样是依于您过去世的熏习，您自然会不断的，哦，勤于，哦，去做。乃至于如果过去并不是有那样子深厚因缘，这一世您再重新受了三规五戒之后，您也会很容易的，哦，又恢复过往，哦，往事的那样子的一个作，哦，就是精进，哦，精进的不断在佛法当中去造作相应于功德福德的这一些，哦，善的身口意业。那您既然如实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世又一世的，哦，有无作果，有报果，有余果，又有作果，这样的无作有报有余果有作果，您当然一世一世的不止在世间的福德，哦，乃至在出世间的功德都会日益的增长。那最后的话当然是能够从人圣天圣，哦，乃至进而能够超越声闻圣缘觉圣而依于菩萨圣而来成就佛圣，哦，因为菩萨圣就是佛圣，哦，那所以我们才说，哦，在优婆塞戒经讲记就说了，依于这样子的三规五戒乃至于如实的，哦，像这一个四种修行，哦，就是所谓的修学之见，哦，修习定力，哦，修集，哦，福德，哦，修除信障。那在依这样的三规五戒，哦，那四种修，哦，终于导致的五种果，前面的四种果慢慢的会让我们，哦，逐分的少分的能够产生的一个解脱果，哦，终究以，哦，至少是正德，哦，声闻解脱果，哦，从初果二果三果乃至于阿罗汉，哦，无学果，乃至于慢慢的从声闻解脱，哦，走向缘觉解脱，哦，因为智慧越来越增长，定力慧力，哦，神通威德变化，熏习的，哦，知见越多，乃至修习的越多，乃至终究能够完全如实证得的究竟解脱，也就是佛地果位。因为菩萨们都知道只有大圣解脱，哦，才是真实的究竟解脱。声闻的解脱，缘觉的解脱，哦，它其实是断灭了自己的五蕴身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清净的五蕴，哦，在人间，哦，能够称为究竟解脱，哦，它只是灭掉自己，哦，好，它不是真实的常乐我净。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哦，关于菩萨优婆塞戒经，哦，所说的，哦，初始修行当先立志，哦，要自是作戒，哦，如实的四种修而最后导致的无果，哦，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先，哦，解说到这里，哦，底下，哦，我们再引用，哦，这个一部，哦，根本说一切有部，哦，的毗那耶卷十四，哦，来说明，哦，报果跟余果，哦，乃至邪恶愿，哦，报果余果这里是要来补充我们刚刚，哦，所说的这个报果余果，哦，乃至于，哦，这个有一个邪恶愿的这样子一个事例，哦，让我们来看看自是，哦，作约，哦，就是自己，哦，是设定下一个，哦，发下誓愿，哦，如果不做善事，哦，那我一定 要惩罚自己。反过来讲，哦，您如果，哦，因为，哦，发下了恶誓愿，您这样的恶誓愿的话刚好是跟刚刚所说的，哦，自是作约，哦，要来四种如实四种修，哦，产生了一个相反的果报。我们就来引用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的卷十四，有记载到，哦，有一个阿罗汉名为实利子，他出家之后，哦，他负责，哦，在僧团当中，哦，分发，哦，这个饮食，哦，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得罪了，哦，两位的比丘，哦，就是有地比丘跟大地比丘，这个有地比丘大地比丘其实在过去世就已经跟实利子阿罗汉结下了恶缘，他们因为本身的话一个心性的问题，对于实利子阿罗汉的如实的这个分配这些僧团的一个供养没有办法服气，他认为实利子阿罗汉是故意来糟蹋他们两位，来给予他们比较差的一个供养， 于是呢，他们就怂恿了他们在俗家的一个姐妹，哦，已经出家了，称为尤尼比丘尼，哦，来诬谤哦实力子阿罗汉跟他有邪淫的行为。最后的话，结果当然是佛世尊，哦，要求这个实力子阿罗汉跟有第二比丘，哦，当场，哦，来对证，哦，当然他在佛前，哦，都没有办法隐瞒，哦，他们的恶心行，也终于还了实力子阿罗汉，哦，一个公道。那佛又趁这个因缘，哦，来讲说，哦，这一些，哦，报果余果乃至邪恶愿的一个道理。实力子阿罗汉这一次之所以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诬谤的果报，就是他在过去世的时候，他有一次，哦，他那一世的母亲，哦，跟他那一世的父亲，哦，结婚很久了，哦，家产也都很，哦哦，壮盛，可是呢膝下无子。那最后呢，那一世的母亲，哦，生母，哦，出生他的母亲，哦，于是就建议他的父亲，哦哦，容许他的父亲，哦，纳妾，娶了一个妾来之后，哦，父亲，哦，总是会，哎，我们这叫做，哎，喜新厌旧，哦，所以对于他的生母就有一点点，哦，没有那样子的，哦，一个疼爱的。这个生母呢，于是就造作了，哦，一些诽谤的话。那这父亲，哦，因为疼爱这一个那个新妾，哦，当然就不理会他，反而指责他说你是不是在诽谤他。过了没有，哦，很长的时间，哎，反而，哦，不是这个娶来的妾，哦，怀孕的，而是，哦，实力子那一世的实力子，哦，的母亲，哦，这个大老婆，哦，她先怀孕的，怀孕了以后生下了，哦，那一世的实力子，她的名称，哦，取名叫做实语，哦，就是真实言语的实语，不要妄语的实语。这一个，哦，生母生下了实语之后，哦，实语之所以会被称为实语，哦，据说是因为，哦，他出生之后，哦，他的口气就芬芳，哦，那口气芬芳，哦，他所说之语，哦，也就都是如实，哦，从小不经人教就不讲一些，哦，奇语，一些妄语，一些不真实语，哦，所以父亲，哦，有这样子的帮他命名。那他稍微长大之后，他的母亲因为对于这个心切的怨恨嫉妒，还是不断的造作诽谤，那他就心生一个恶气啦。他说，哎，既然你是我的儿子，那你要帮我把你父亲对我的宠爱，哦，夺走，哦，的这个多年的这个心切，哦，这个切你要帮我，哦，来报这一个仇。那就他就要求他这个儿子时语，哦，也要跟他一起，哦，用不实的语言，哦，来诽谤，哦，来栽赃，哦，因为时语，哦，原先是不愿答应的，哦，因为他心性不是如此，可是母亲指责他，你是我的儿子，哦，那你这样子什么是孝顺呢？他终究拗不过母亲而去，哦，跟随的母亲一样造作了恶言语，哦，来诽谤的，哦，这一个那一世的一个义母，也就是他父亲的妾，那一世的义母，哦，其实就这一世诽谤他跟他行淫的尤尼比丘尼，哦，那这个被诽谤的一个妾，哦，因为父亲相信我的儿子是实语啊，哦，他说的话应该是真实，哦，虽然一直以来都不相信，哦，他的母亲，可是因为是儿子说的，哦，相信了而把这一个，哦，妾把他，哦，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这一个妾，哦，去找他两个兄长，他两个兄长就很生气了，哦，就是摆翻了，在那一世就跟这个，哦，这一世的实力子阿罗汉，哦，就已经结下了恶缘，哦，那实力子在那一世因为无端，哦，诽谤自己的义母，虽然不是生母，可是这样子一个恶业呢，哦，在他那一世之后，哦，多千岁，哦，就是好几千年都在地狱里面，哦，受到烧煮之苦。那这就是，哦，我们优婆塞经所说的报果，哦，比于残业，哦，就是残余剩下了，这当然是余果，哦，比于残月在五百生当中生于人间的，却经常还遭受别人的无端，哦，诽谤，穿凿附会，哦，无中生有的诽谤，这是他的余果，哦，那这个余果不是直接从这一个那一世他诽谤的义母，哦，也就是不是从直接从这一世的尤尼比丘尼而来，哦，乃至那一世的实语，这一世的实力子阿罗汉都已经证得小圣的果位了，仍然还要被 这个有女比丘尼乃至有地比丘来继续来毁谤他，这都是因为过去是结下的恶缘。而这一次的有女比丘尼原先是不想要跟随他，同样都是出家的有地比丘这些兄长来无端申谤，来毁谤说实力子阿罗汉跟他有邪淫的行为，因为他都三皈五戒乃至受了比丘尼戒的，他深深的应该了解，何况是实力子阿罗汉，身为阿罗汉还去毁谤他，毁谤这个大功德田，过失是很大的。他之所以最后还是做了，是因为他在那一世还是时雨的一个义母，也就是他父亲的妾的时候，他被赶出去之后，他的兄长来养活他，那这样的怨恨有一次在他兄长那一边的时候，他因为有在布施，他有一次有一个圆觉，有神通的一个独觉必知佛来到他门口受他供养，那他们也都知道供养必知佛的话福德是很大的，那您必知佛也会祝愿您，那您也可以依自己来一个发愿回向，说我这样子供养福德希望能够回向怎样的果报。很不幸的，他在那一世他发下了邪恶愿，他说既然我有这样的福德果报，我就要依这样的福德果报，未来世如果又遇到了这个时雨的话，我也要把他报仇，我要报复回去，就因为过去是这样子一个邪恶愿，这一世的话的有你比丘尼在被世尊揭发了他对于实力子阿罗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端的无中生有的穿凿的这一个毁谤，说他跟他行淫，那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恶业，他就被驱逐出僧团。那这样毁谤阿罗汉的恶业，即使他这一次忏悔了，后世一定还有非常难以忍受的地狱当中的果报需要去偿还。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优婆塞戒经》在一卷五有提到的来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思考。如果我们是布施，布施是善事，我们如果以畜生为福田，以破戒者以世界者为福田，乃至以阿罗汉以佛为福田，同样一个布施，因为心胜田胜财物胜，因为根本方便成疑有不同的果报差别。所以优婆塞戒经卷五有说到，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破戒者得千倍报，施持戒者得十万报，施外道离欲者得百万报，施向道者得千亿报，施须陀洹也就是出果人得无量报，像施陀洹者就是像恶果人，您去布施于他一样也是无量报，乃至成佛那更是不可思议无量报了。果位越高，所证功德越大，我们同样一个布施，那所得的果报就越大。反过来讲，当我们去毁谤，我们去辱骂毁谤畜生，我们去毁谤破戒者乃至持戒者，乃至毁谤外道离欲者，也就是外道至少证得初禅以上的修行者，这些果报也都是反过来会越来越难以让那一个众生忍受。所以基于这样的道理，我们就要如实的在面对一个境界法现前的时候，是要选择向善向恶呢，一定要如实做下正确的决定。优婆塞戒经讲得很清楚，若人不能一心观察生死过旧涅槃安乐，如是之人虽复会施持戒多闻，终不能证得解脱分法。在我们身为优婆塞，已经三皈五戒，深信轮回因果，深信三宝，深信佛所设下的一个圣戒是我们解脱之因之后，我们对于何谓生死过旧，何谓趋向涅槃安乐，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与遵守与修行。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段落就先讲到这里。好，祝愿各位菩萨福德智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喇嘛信世界，揭开藏传佛教昙摧瑜伽的面纱。张善思、吕爱伦编著。本书揭开藏传佛教无上瑜伽的面纱，让世人了知喇嘛们借修行为名， 行性侵妇女之时的内幕。赏阅此书可以了解藏传佛教性交修行的本质，得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于宗教性侵害。